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呢是12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呢，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在北京呢已经是晚上的7点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日前表示，美国支持香港的普选，但是他强调说美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方的经济制裁的冲击力全面显现之前，恐怕普京不会改变在乌克兰东部由莫斯科所发挥的具有争议性作用的这个立场。在台湾方面，发生了大陆游客进入台湾的电信公司的机房拍照的事件，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关注。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连续2天内举行有关香港局势的听证会。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表示，美方支持香港的普选，但是他强调说，美国方面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上阐述了美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他说，香港成功来自高度自治的开放社会与法治，美国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的普选。
我们相信实行普选让人民挑选代表他们意志的候选人，能够提升香港特首的合法性。
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时，国会两院连续2天举行香港听证，显示了议员们对香港问题的高度关注。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最后的48小时非常令人不安，我们看到出现了暴力，也看到这一阶段的抗议结束但没有争取到中国政府原来所承诺的普选。
今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裁定下一位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多数同意。反对者认为这个委员会由亲北京人士组成，这使得反对派候选人无法参加2017年的选举。随后，香港爆发了2个多月的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参议院的这次听证就是探讨雨伞运动的影响。中国指责外国势力幕后操纵香港的抗议活动。对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把这场辩论说成是外界主导，而实际上是香港人民在探讨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指责缺乏诚意。
有分析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影响了台湾最近的选举结果。前来作证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瑞哲表示，香港不是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台湾民众也不会将香港的情况套用在自己身上，但目前香港所发生的事和中国的做法的确会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
如果你观察香港过去20年来走过的路，你会很清楚了解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政治制度，让亲中的人掌权，但这样的制度并不合法，这样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人民支持，香港的不稳定由此而来。
最近美国国会包括卡登参议员在内的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法案再次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所做的包括强烈表达美国对香港人民要求普选的支持。 他说，香港的局势仍在发展。
千万不要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毅力和决心。
拉塞尔说，中国也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香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全球声望的问题。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香港方面呢，又有两名学生加入了日前开始的要求政府与学生展开对话的这个行动。而与此同时，参与组织香港和平占中运动的香港学联说，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决定占领运动到底是退还是留。占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还有60多位占领者呢，已经在昨天，就是星期三的下午，向香港警方所谓的自首了，承认呢公民抗命的罪责，并且呢还要呼吁占领学生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呢尽早撤退。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一篇报道。
学联和学民号召的围堵政府总部的升级行动，星期一遭警方强力清场后以失败告终。而高等法院当天也颁布针对金钟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警方可能下周便协助执行清场。尤其是协助推动雨伞运动的和平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及朱耀明率众自首，并敦促占领者撤离占领区之后，主导占领运动的学联近日明显转态。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三表示，学联仍需要与长期留守者商讨行动进退，大家都认同继续占领无助向政府施压已经失效，认同要对是否进退做出决定，但目前没有定论，未来数天会再与占领者商讨。周永康还表示，相信占中三子自首对留守人士压力有限，因为各方对运动策略一直都有不同看法，因此学联暂时不会自首，等待占领运动结束后才承担罪责。此外，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星期四表示，一个星期内可能会有决定是否继续留守或撤离占领区，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他说，部分在占领区的人士希望留守到最后一刻，学联有开会讨论未来方向及可能清场的风险。他重申，未来会继续争取撤回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以及重启政改五部曲。同时，学联常委、中大学生会会长张秀贤也表示，会考虑包括撤离在内的任何策略，学联会就运动未来与占领者及其他团体讨论，暂时没有明确决定。据报道，几个在占领区内所做的民调显示，如果双学自愿并鼓励占领人士退场，愿意跟随撤离的和不会退场的各占约1/3，另外1/3表示主意未定，而另有约30%的人称，如果占领运动完结而仍未争取到真普选，未来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抗争。此前有港媒报道说，学联和学民原计划通过围堵政总的升级行动乘机宣告退场，但最终参与者不够多，而人潮又不受指挥，行动失败后不得不鞠躬致歉，而他们的退场部署也被打乱。不过学联经过反思，态度上已经想退场，但学民思潮周一晚突然宣布绝食，令学联更难轻言撤退。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占领的学生和年轻人坚守的立场更坚定，尽管包括双学在内的人士都意识到北京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占领运动始终要有退场的时候，但还是有少数人希望坚守到底。不过学联的态度变化值得关注，他说，
占中三子已经透过自首实现退场，其他的人呢，大家也明白这个压力，总有一个少数是觉得你没有结果，我还是不能退场，但是呢，大家也明白 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北京呢是没有打算对任何让步的，所以你总的还是要考虑退场的问题。
此外，学联常委张秀贤重申，明白学民思潮成员绝食的理念，了解他们希望与政府对话，批评政府无承担。张秀贤强调，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要通过会面讨论，而政府避谈政改，企图用警方清场解决问题。同时，学民思潮星期三晚宣布，再有两名成员加入学民在金钟占领区的绝食。星期三晚间，大批市民和学生在学民的绝食帐篷外排队留言，为绝食学生打气。据报道，到星期四上午十点，绝食超过60个小时的学民召集人黄之锋，早上血糖值跌至2.7，心跳升至1分钟106次。黄之锋在医生建议下，曾以一勺葡萄糖冲水喝，并为此道歉，因曾承诺只饮清水，强调如若再需要饮用葡萄糖，会对外交代。黄之锋回应学联称会在一周内决定是否退场时称，不希望只集中讲退场，他仍相信可以与政府对话，学民会继续与学联协调。黄之锋表示，学生不是要绝食到人大撤回决定或等到政府重启政改，重申只是希望与政府对话，让官民之间有互动，双方放下分歧，解决社会撕裂。人在台湾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以及黄之锋就读的公开大学先后呼吁学民结束绝食，保重身体。黄之锋表示，希望大学同时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并感谢王丹的慰问，称学生有自己的信念和坚持。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表示，最近气温降低，希望绝食学生保重身体。他还说，并非不同情抗争的学生，但以绝食争取真普选是徒劳之举。而特首办星期三则回应学民思潮成员致梁振英的公开信，称要求就重启政改与政府进行对话，有关诉求既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切实际，政府不会也不能同意。特首办表示，政改五部曲已走了两步，下一步应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政改方案，争取大多数立法会议员通过，限制程序上根本不存在撤回。若方案得不到立法会通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需继续适用2012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因此法律上不存在重启政改的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方面日前表示，伊朗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动了空袭，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对此给予正面的证实。美国的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曾经在1970年代从美国购买了一些战机，而日前呢，伊朗正是用这些从美国购买的战机对伊拉克境内东部迪亚拉省的一些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不过伊朗和美方呢，随后都迅速表示，目前两国之间并不存在着军事领域的合作。而与此同时，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已经在利比亚的东部建立了一个训练营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来自6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承诺说，将要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这场战斗一定会进行到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各国外长和其他官员参加了会议，
显示出反伊斯兰国联盟范围之广以及各国政府对这项努力的重视。克里国务卿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联军的空袭已经帮助制止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进攻势头，该组织的控制地盘缩小，资金管制措施也打击了他们的裁员。克里说，这场斗争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进展。
在现有的几乎任何媒体市场，显然在地区内部，他们传扬的讯息正在遭到谴责，他们传扬的仇恨正在全球各地公共场所和清真寺受到挑战。
克里还赞扬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努力，并敦促伊拉克领导人继续改进本国的安全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打击腐败，并确保国内所有族群都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作为夺回胜利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指出的，这项任务并不仅仅是军事战役，还是每天都随之在展开的政治战役。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包容性的、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任何或有或无的腐败的牵制，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自封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今年早些时候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克里国务卿承认，要扭转局势还有很多努力要做，不过他说联盟成员已经准备好坚持到底，直到胜利。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的中宣部、新闻单位和互联网的监管部门呢，日前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各个新闻单位解雇那些非法雇佣的人员，并且要关闭不合要求的设在各地的记者站。这份联合声明似乎在显示着中国当局正在对中国国内的媒体采取进一步的管控措施。中国官方媒体呢，过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不过过去这些年来，很多的媒体都进行了大范围的商业化运作，并且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评论方面的独立性。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家主席开始主导中国政坛以后呢，外界注意到官方媒体在报道方面的内容上呢，似乎受到了比以往更广泛的这个控制，这被视为是一系列广义上的要压制、敢于挑战共产党政权的措施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负责网络事务的首席官员卢伟日前在华盛顿呢出席了一场中美之间的互联网论坛。卢伟表示，在国际互联网世界的游戏法则中，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但是美国研究网络安全的一些专家说，网络上的信息自由才是世界的主流趋势，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包括屏蔽网站、删帖在内的各种网络管控行为呢，实际上是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主流共识之外。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12月2号，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开幕。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题为《中美关系与网络安全》的演讲。
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70亿人在这一个村。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尊重主权，就是不论国家的大小，主权是要尊重的。但是在信息的流通，在网络的世界里，它不论国界，不论肤色，不论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
自从今年5月，美国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以来，中国搁置了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卢伟在会场表示， 他此次访美正是对中美恢复对话的一种身体力行的表态。他同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90%的理念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10%的分歧。
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所以就彼此看出来不同。还比方说网络攻击，美国说中国攻了美国，中国说美国攻了中国，互相指责。
对此他提到了斯诺登事件，认为不仅是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也窃取了中国的秘密。但是在场的兰德公司黑考特博士认为，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止10%，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大得多。中美的分歧包括网络攻击和互联网自由等问题。
从美国或西方或全球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比中国现在所允许的更多的信息交换和信息自由，被认为是全球趋势。而中国构筑的网络防火墙，意在阻止这种趋势。
期间，与会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程度提出质疑。卢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举例说，中国互联网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实例子，证明互联网在中国是开放的。
中国由于互联网加速了信息的流通，6亿人在网上自由地发表声自由地表达意见，有人错误地理解中国政府在管制的自由，那对中国太不了解了。你想一想，6亿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就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能够完全管制的。
对此，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安全政策教授兰斯·霍夫曼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施行的一些政策，比如屏蔽网站、删帖等，确实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是有冲突的。
I do know that this new policy is in conflict with some.
我知道的是，这个新政策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是冲突的，而且都不是小冲突。我们在互联网的使用规范和行为上是有分歧的，这必须要解决，但还没有解决。
卢伟还表示，中国欢迎所有的美国公司来中国发展，不过脸书、推特等在全世界走红的美国社交网站目前在中国无法登陆。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政策教授菲利普·克劳利说，许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投资，他们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一方面是版权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于审查制度的担忧。一些公司决定克服这些困难，在中国停驻下来，另一些公司选择后退。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要认识到未来的商业环境，比如中国是为国际上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倾向于中国本土企业，这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共同利益。
在访美期间，卢伟将参观美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并同业内人士会面。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亲北京的马英九总统呢，在国民党在前不久的地方选举中大败之后，马英九呢辞去了国民党主席这一职位。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抗议人士在继续努力，希望通过长期的奋斗来推动民主进程。北京政府对于台湾和香港的这些动态呢，做出的反应被认为是处于比较镇静的状态，似乎是要淡化这些在港台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以及有可能而带来的长期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的数名领导人和几十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周三向当局自首，他们在警局记录之后被释放，没有受到指控，但香港未来的命运仍然存在悬念。普里希拉赵是其中一名向警方自首的抗议者。
I think like many citizens in Hong Kong, I am
跟很多香港市民一样，我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改变立场感到非常失望。
一些民众认为示威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而另一些人开始进行绝食抗议， 以推动政府重启对话。北京形容示威者过于天真，但有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星期来的示威唤醒了新的政治运动。
Fighting democracy is not a short time we can.
民主运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跟其他抗议者一样，都会为此竭尽全力。如果我们没法在几年内达成目标，那我们就奋战几十年。是的，我们的子孙会一直为此奋斗，直到我们看到真相，看到希望。
Our son, our grandson, will still fight for it until we see the truth, we see the hope.
抗议学生海伦将来想做教师。他表示，参加示威使他变得更加成熟。现在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我想当一名教师。我过去会想，我就教那些我必须得教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认为，让学生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拥有处理这些局势的正确价值观，至关重要。
强硬的中国政府与年轻市民的诉求分歧与日俱增，而香港并不是唯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地方。刚刚过去的周末，亲中国的马英九总统领导的国民党在当地选举中惨败。分析人士认为，败选的一部分原因是马英九与中国增加商贸往来，而年轻选民积极出门投票反对。中国表示，国民党选举失利与海峡关系联系不大，并敦促台湾将两岸商贸往来给台湾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北京希望台湾选民接下来参加2016年选举投票时能够记住这个讯息。但与此同时，台湾选民会不会相信北京，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香港未来的局势。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台湾方面，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呢，国民党受到了严重的挫败，而台湾政坛目前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民进党则大胜，并且呢被认为是有望在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当中呢入主台湾的总统府。而下一步民进党是否对两岸政策有什么新的想法呢？现在已经是各方瞩目的一个焦点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民进党内是否对两岸问题有新的看法？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民众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满意度不高，他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能够让60%至70%民众满意的两岸政策。谢长廷是星期三民进党举行九合一选举后首次举行中常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番话的。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的斩获，执政地区由原本6个县市猛增到13个县市，如果算上执政理念基本相同的台北市，绿营执政地区的人口达到1600万，而蓝营执政地区的人口仅为600万。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进党已经准备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实现政党轮替，显然他已经开始考虑执政路线的问题，包括如何调整谢长廷所说的民众满意度不高的两岸政策。
那九合一选举当然是带给民进党在2016这个获胜，那重新取回中央执政的一个很大的一种期待，所以2016期待，当然民进党了解到2012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两岸经贸政策上面无法获得台湾人民甚至这个国际的这种普遍认可，而受到了一些最后是像是企业家的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他的调整方向应该是特别是在九合一之后啊，有更积极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空间。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简报会上说，过分强调台湾九合一选举中的两岸关系因素是误导。他说，不应当把国民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的失败看作是中国的失败，这不是一次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公投。有媒体解读认为，吴钊燮的话显示民进党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和中国方面传递讯息，希望 改变以往逢中必反的两岸政策，建立日后民进党主政的两岸交流台面化的基础。但是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对外表示，吴钊燮的谈话是要说明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溃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但不只限于他的两岸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民主机制下保持与中国的正常交流是民进党的一贯主张。
各种的一个两岸事务的发展，乃至于目前社会多数所认为应该要如何回归到民主机制之下，做一个对两岸事务的一个相关的监督机制，我想民进党都会顺应着跟民意接轨，跟国际上面民主的一个原则做接轨，在这样的一个价值之下来探讨未来可能各种的一个发展。
台湾大学的两岸关系学者杨永明教授说，民进党在2012年总统大选失败后，党内要求检讨两岸政策的呼声不断，并且实际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其实后期是针对把它导引到并不是反对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关系，而是在针对这个条约服务贸条约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跟内容上面的一个不透明性，或者是说整个过程的这个是否有黑箱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层面。
杨永明教授预计，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可能会加速调整其两岸政策的步伐，但调整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他指出，判断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程度有两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在2015年立法院的两个会期中，两岸监督条例和服贸协议是否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方面呢，日前发生了有大陆游客进入到台湾的电信公司的机房，并且还在那里进行拍照的事件。在这之后呢，台湾朝野的立法委员纷纷要求相关的单位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安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大陆人士在台湾从事违法活动，相关单位从今年开始已经联合进行一项专案的调查工作。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重视的是说，以合法的身份用合法的方式进来之后进行的一些违规违法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案里也把它列为重点。当然这个重点里面最重要的除了社会治安面之外，重要的是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有关情报性的一些活动。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华电信公司机房有陆客进入拍照对国家安全影响等情况接受质询。台湾一周刊报道，中国游客吴昕今年十月赴台自由行之后，将中华电信公司机房的照片放在网上，并表示自己是第一位进入台湾军事重地的中国人。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台湾保密防谍的工作几乎完全弃守，而且不是螺丝松了，而是已经崩盘解体。
这么重要的机房重地，随随便便一个大陆人就可以去那里打卡拍照，到此一游，像话吗？
蔡黄朗还指出，中华电信公司的管理太过松懈，负责检查路线的工程师竟然可以让大陆友人进入机房内拍照，相关的人员都应该接受惩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这次出事的机房并不是军事要地，发生这起事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电信业者有所警惕。
我认为这个现在问题不是什么大陆人士不大陆人士，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混到里头去。这个如果人家是有心人的话，他要处理这个事情，要采集你的情报，他干嘛要用大陆人士来做？你看他现在搞了一大堆，这个替中国大陆工作的这些，我不好意思用叛徒啊， 那这些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呐、啊。
林玉芳还说，电信公司未来一定要有更严格的规范，任何不相干的人绝对不能进入机房，以防范可能的窃听情形。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对于这起事件表示道歉，并强调相关人员已经接受处罚，未来也将加强机房的门禁管理。台湾国安局还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进入中华电信机房的大陆人士，不是中共间谍，也没有特殊的身份。国安局还强调，随着两岸交流越加频繁，台湾民众的保防意识确实需要再加强，以避免可能的泄密事件。台湾内政部官员还指出，开放陆客赴台自由行之后，每年有超过100万的陆客来台，截至目前为止，有52名陆客逾期未归，下落不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个名叫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呢，在北京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四的时候会晤了这一组织的成员，这被视为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趋于缓和的又一个迹象了。根据日本共同社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呢，写了一份报道说，日本和中国方面计划在今年年底，具体说呢是12月28号的时候，在北京恢复两国之间的一个节能论坛。这一年度会谈在去年的时候由于两国关系的紧张而被取消了，预计双方将会签署一项在环境和能源领域所展开合作的备忘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4年的中日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And they are saying, Senkaku is core interest.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就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爆发了这个弗格森事件之后呢，不久在纽约，一个大陪审团在日前决定对今年7月份发生的一名警察以扼住喉咙的方式让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窒息而死的这个事件呢，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决定也不予起诉。这之后在纽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很多人都聚集在纽约的时报广场进行抗议示威。由于人数比较多，警方封锁了时代广场附近的洛克菲勒广场的入口。按照预定的计划，传统上的点亮圣诞树的仪式呢，就在著名的洛克菲勒广场进行。另外，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还有好几十名抗议人士都躺在地上，举行他们所说的扮装成死亡的这样的示威。今年7月发生的这起警民冲突事件呢，当时被一名过路的人用手机录像 拍摄了下来。在事发的时候，当时43岁的艾里克·加纳这个黑人呢，同几名警察发生了争执，警方要逮捕据称是在非法贩卖零散香烟的这个加纳。在几分钟之后呢，一个名叫丹尼尔·潘塔莱奥的警察从加纳的身后呢，扼住了他的喉咙，还把他拖到人行道去。加纳呢，身体比较肥胖，而且呢还患有气喘病。从这个过路的人用手机拍摄的录像当中呢，可以看到并且呢听到加纳一直在说，我这会儿喘不过气来。医学检查呢后来显示，艾里克·加纳死于警察的对他掐喉咙的这个动作。而纽约的警察局早在1993年，就是21年前呢，已经宣布要禁止对嫌疑犯，对要抓捕的人使用扼住喉咙的这一动作了。美国联邦司法部长霍尔德在星期三晚间宣布，将要对加纳死亡事件呢，在联邦的层次展开调查。加纳的家人还有一些活动人士，自从今年7月份这一事件发生以来呢，一直在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就在不到2个星期前，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的大陪审团呢，决定对在一次街头对峙当中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不予起诉，从而引发了弗格森镇以及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南非的总统祖马日前抵达了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同祖马到访中国的呢，还有南非政坛的很多重要人物。中国呢，目前是南非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发回了一篇报道。
南非共和国总统雅各布·祖马的随行人员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祖马星期三抵达北京，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为期2天，星期五结束。与他一起抵达的有包括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长、贸易工业部长以及交通部长等，总共7名内阁成员。祖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是通过外交政策实现我国发展大计的中心。正如祖马总统发言人麦克·马哈拉杰说的，中国很重要。他提到，自从南非加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之后，中国已经是南非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了。
中国与南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加深，而且中国在南非的投资额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不断继续。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国，南非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就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加强和加深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中国对南非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投资。中国已经在南非核能发电项目投标上表现了兴趣。南非现在有2个核反应堆，占电力供应来源的5%。南非的发电严重依赖煤炭，而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9月，俄罗斯与南非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建设南非核工业能力。据说这些备忘录有可能带来价值500亿美元的交易。俄罗斯将在接下来的10年间建设8个核反应堆。南非在10月还与法国签署了核合作协议，并在11月和中国签署了类似协议。但是南非与中国不断紧密的合作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一份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南非人对中国有复杂的感情。调查显示，46%的南非人不喜欢中国思想和中国习俗在南非的传播。因此，当南非教育部长宣布汉语将成为一些学校的课程时，有人表示了不高兴。 祖马总统还说，两国还将讨论在上海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新决议。金砖集团决定把非洲地区中心设在南非，这可能会使南非成为中国与非洲沟通的中间人或者门户。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间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公布了年度报告，报告说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自由度呢，连续第四年出现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府呢，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网络审查和监督网民的活动，其中表现最为恶劣的国家呢，就是说政府方面管控最为严重的呢，是中国、伊朗和叙利亚。而情况急剧恶化的国家呢，是俄罗斯、土耳其还有乌克兰。这项新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网络活动而被逮捕的人数呢，目前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多，而网络媒体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互联网公司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供数据，或者是呢删减内容。不过呢，也有一些国家稍微放松了对互联网的管制。这些国家里面呢，包括缅甸、突尼斯，还有古巴，尤其是印度。在网络自由方面表现最好的国家呢，据这个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呢，这中间包括美国，还有呢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冲击力全面显现之前，不会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立场。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商界领袖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他认为乌克兰民众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抗议活动震惊了俄罗斯。他说从那以后呢，普京化身为一名民族主义者，而且呢让俄罗斯的政治走了倒退。奥巴马总统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做法呢，让俄罗斯的邻国呢感到了震撼和忧虑，并且呢严重损害了俄罗斯本国的经济。乌克兰的那场动荡呢，导致了当时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俄罗斯呢在之后吞并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东部也发生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八个月，并且导致4000多人死亡的反叛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的一家主要民调机构显示，尽管呢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呢，普京总统在俄罗斯的国内似乎还拥有着强大的支持度。俄罗斯这家名叫列瓦达中心的展开的民调显示呢，俄罗斯人有85%呢似乎都仍然在支持普京作为领导人。这一次的民调结果还显示，有57%的俄罗斯人都认为普京是最值得信任的领导人之一了。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通货膨胀方面呢，这一回做得好于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此呢，普京，这可能是普京得到舆论支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1998年那场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俄罗斯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呢，当时下降的幅度高达70%。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纽约 目前举行的一个展览，展览当中呢，谈到了中国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崇拜毛主席的那种狂热。下面是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在纽约曼哈顿相距不到八个街段的地方，有两个与中国文革、毛泽东个人崇拜有关的展览在同时展出。一个是毛主席语录50周年展，另一个题为《金芒果与文革》。
贾斯汀在这里概括了小红书出版的复杂历史。这里有多种文本的试用版本，从颜色、内容到大小，都跟最后的小红书有很多不同。
1964年出版的毛语录共270页，收入毛语录427条。先在林彪领导的解放军内发行，早期为白色，随着文革开始推向全国。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蒙古后，崇毛热开始降温。从出版至1976年文革结束，军队版本毛语录总共印了10亿册，数量仅次于圣经。其中包括了翻译成37种文字的外文版。
我相信策展人收集了所有的外文翻译版本，除了一两种外。
在西方，除了毛主义者，出版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包括耶稣主席语录等各种某某主席语录，也被策展人搜集在展览中。
他们滑稽好玩，同时也告诉你小红书具有重要影响力，模拟和戏仿成为阿谀奉承的最真诚的形式。
1968年，毛泽东决定要控制文革的乱局。
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过两个小时我们再见。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燕青。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贝尼地区针对平民的野蛮和日渐频发的袭击深感忧虑。袭击者使用斧头和枪支，在该地区袭击了几个村庄，在过去45天里导致将近200人丧生。乌干达非法的武装组织民主力量联盟可能还有其他人采取的攻击方式，据称包括砍头、肢解和强奸。民主力量联盟是乌干达一个激进伊斯兰派别1990年代创建的反叛组织，它的攻击目标看来是针对其怀疑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部队提供有关其活动信息的平民。这些袭击事件是该地区最新发生的一系列屠杀行径，绝不能让这些进行杀戮的人逃脱惩罚。美国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立即展开彻底调查，让所有对屠杀负责者承担罪责。美国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支持保护平民，并在刚果东部肃清所有非法武装的紧急和密集努力。这些非法武装包括民主力量联盟以及解放卢旺达民主军。美国将继续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继续支持联合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全国和平、安全和稳定做出的共同努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